腓立比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、诸位执事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一章一至二节是问候，与四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的问安首尾呼应。基督耶稣的仆人就是被基督拣选使用的人，拥有基督的恩赐和权柄。仆人原文是奴隶，这个称呼也被用于摩西和众先知。在保罗的书信中，只有本信不提到自己为使徒，只自称仆人，可能是为了效法基督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保罗是常见的罗马姓氏，使徒保罗是罗马公民，罗马公民可以有三个名字，他的姓也就是第三个名字是保罗，意思是小的。罗马公民又可以有第四个名字，即出生时取的昵称，使徒保罗的犹太名字扫罗可能就是保罗的昵称，意思是渴望。使徒保罗通常在犹太人中使用扫罗这个犹太名字，在外邦人中使用保罗这个罗马名字，在所有的保罗书信中都自称保罗。提摩太是保罗从路斯德带出来的年轻童工，他是哥林多后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、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和腓利门书的联名作者。保罗把提摩太的名字放在作者的位置，不一定表明他参与了实际写作，但表明他赞同这几封信的内容。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，就是腓立比的信徒。腓立比位于希腊北方的马其顿，是罗马的殖民地，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到达欧洲的第一站。腓立比的信徒寄居在腓立比，属灵的家乡却是在基督耶稣里。圣徒并不是指本质圣洁、品行良善的人，而是指所有的信徒，他们都是从世界被分别出来见证主、侍奉神的成圣的人。在旧约里，圣徒的称号是保留给选民以色列的，在新约里，圣徒包括一切蒙神拣选、重生得救的犹太人和外邦人。诸位监督就是教会的众长老，责任是牧养神的教会，包括教导圣经、抵挡异端。长老是身份，监督是职分。诸位执事是帮助人的、治理事的，负责管理教会的事务。保罗的问安与恩惠平安结合了希腊式的恩惠和希伯来式的平安，当时的书信一般用问候一词来问安，但保罗却改为双关语恩惠，原意是那引致喜乐的。恩惠是神赐给不配的罪人白白的主动的礼物，是我们喜乐的泉源。希伯来文平安不只是没有战争的状态，更表示繁荣兴盛，特别是属灵事物上的兴盛。保罗的问候总是先恩惠后平安，因为除非神的恩惠已经把罪对付清楚，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。恩惠与基督原文谐音，而在保罗心目中，恩惠几乎就是基督的同义词，因为除了基督之外，没有什么可以给人恩惠，神的平安也是借着基督来的。恩惠是平安之源，平安是恩惠之果。虽然保罗此时身陷囹圄，面临着死亡的威胁，但却为别人祈求恩惠平安，因为即使在监狱中，赐平安的神也与他同在，所以心中满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不受环境的影响。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，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总是欢欢喜喜地祈求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，原是应当的，因你们常在我心里。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，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，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，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一章三至十一节是为腓立比人祷告，与四章十至二十节向腓立比人致谢前后呼应。虽然保罗此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，但只要思想神在腓立比信徒身上的工作，就能满有喜乐地感谢我的神。感恩是信徒被圣灵充满的记号，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从环境的难处里看见神的工作，因此涌流出喜乐和感恩。代祷的时候，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，而不是忧忧愁愁的哀求。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只从腓立比人接受福音开始到现在，已经与保罗彼此相交了十多年。保罗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不只是因为他们兴旺福音，更是因为他们始终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只有同心合意，才能显明基督身体的见证。第六节可译为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美好工作的，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，必完成这工作。救恩始于神的恩典，也靠着神的恩典成全。神的恩典绝不会有始无终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他叫我们活过来，引导我们因信称义，使我们可以确信自己已经活在他的计划中，也可以确信他既然已经开始动了善功，就会继续引导我们，更新我们，保守我们，直到基督再来，完成他荣耀的计划。因此，虽然腓立比教会饱经苦难，常受逼迫，但神必然保守他们站立得稳，因为负责完成这工作的乃是神自己。保罗在三次宣教旅程中，侍奉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哥林多和以弗所，并不是腓立比。这证明，无论是动了善功，还是成全这功，都是靠神自己，并不是因为保罗教导得好，门徒带得好。传道人若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传福音带门徒，不是有点成果就自高自大，就是遇到难处就怨天尤人。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，意思是一起同工，也一起蒙恩。神所发起的侍奉都需要依靠神的恩典，也必能经历神的恩典。因此，当腓立比人与保罗同工的时候，就在各种难处中一同经历恩典的供应，彼此更加亲密相交。恩典是教会合一的纽带，一起同工才能一同得恩，一同得恩才能彼此合一。一个合一的教会必然是一起同工，也一同蒙恩的教会。第八节可译为，我以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想念你们众人，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保罗渴望腓立比人知道自己对他们的感受，因为这爱是来自基督耶稣。人若想靠感情来传扬福音，笼络人心，不是会高抬自己让人欠情，就是会迎合人意妥协真理。只有当我们真诚分享来自基督的爱时，才会让我们一起向神满怀感恩，彼此在爱里联系得更紧。 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9-11节是保罗为腓立比人代祷的内容。保罗不但向腓立比人表达了自己在基督里的爱，也为腓立比人的爱心祷告。9节可译为，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不断增长。知识原文在新约中几乎都是指对神和真理的认识。见识原文的意思是洞察力、分辨力，是运用知识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。爱心不是感觉，而是意志，所以需要理性和洞见。信徒爱心的增长应该扎根在知识和各样见识的基础上，而不是建立在人情关系上。没有爱的真理固然是冷酷的，没有真理的爱更是盲目和肤浅的，常常会害人害己，事与愿违。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增长的爱心会产生两个结果。一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。分别是非原文的意思是试验和证明什么是更重要的事。对于信徒来说，在上好与次好之间做选择，往往比弃恶择善更加困难，因为上好的爱心都需要否定肉体，次好的爱心却会让自己感觉善良。上好的侍奉需要在神前低头，次好的侍奉却会在人前风光。爱心只有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增长，才能分辨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上好，从而在基督的日子做真诚无可指责的人。因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，若是不能经过基督台前的试验，无论多么热闹多受欢迎，都是毫无价值的草木禾秸。二，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原文是单数，意思是活出仁义的生活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信徒只有靠着耶稣基督，才能结满了仁义的果子。出于肉体的爱心果子，会把人装点得更属灵、更好看。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增长的爱心，却会叫基督显大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1:12-26是保罗的情况，与4:2-9保罗的劝勉前后呼应。腓立比的信徒显然很担心保罗，使徒已经被囚了好几年，神的计划好像遇到了挫折，但保罗对神的主权却蛮有信心，也盼望关心自己的腓立比人能因此安心，所以想要他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。保罗不需要介绍自己传道的功劳或坐监的苦劳，只需要让人知道结果更是叫福音兴旺。在神没有偶然和意外，他自己会负责完成他所要做的工作，不但可以使用自由的器皿，也可以使用被捆绑的器皿，不但可以使用健康的器皿，也可以使用疾病的器皿。人的责任就是不靠肉体，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信靠顺服，随时随在都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。 保罗的被囚实现了他必须往罗马去看看的心志，福音不但没有受阻，反而传得更广。传福音的人可以被捆锁，但福音却不会受捆锁。在保罗被囚以后，神借着他成就了难以置信的工作，绝对是保罗在监狱外面不能做成的。一，首先，所有接触过保罗的士兵都听到了基督，福音在罗马军队中传开了。御营全军原文是整个衙门，这个词在主后一世纪经常用来指罗马的禁卫军。二，其次，鼓励了许多信徒传福音，他们因为看见了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，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三，最惊人的也是保罗根本没想到的是，他在狱中所写的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、腓利门书和提摩太后书，在以后的2000年里，对教会和整个世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，比他在当时带起千万人信主更加宝贵。在我们侍奉的经历中，有时候事情看来好像变糟了，但实际上就像保罗正在前往罗马的路上，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有许多不幸和意外，似乎都是捆锁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能看出那些都是我们生命的转机。一无挂虑的祷告，不是期望事情会变得容易，而是确信神必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也必会用出人意料的方式成就他的计划。只要我们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就能从地上的一切难处和不幸中看到神的作为和美意，生命就能在一切捆锁中成长，信心得以坚固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，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。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。为此，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那些被鼓励放胆传福音的人可以分为两类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后者是出于爱心，前者是出于自私的野心，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利益。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，指有些人传福音是因为保罗入狱，所以接过传福音的担子，表达对他的爱心。设立原文是被放在这里，是军事用语，形容保罗被囚狱中，实际上是被神差派到这个岗位上值班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，指有些人传福音是因为保罗入狱，所以趁机扩大自己的名声和影响，贬低不能自由传福音的保罗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一个人传基督的内容即使正确，动机也未必准确，甚至能通过传福音来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。但是这有何妨呢？只要他们传的内容正确，保罗就不为他们的动机费心，因为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。保罗不太担心那些动机不纯的信徒，因为神自己会成全他所开始的善功。在这一切事上都有神的主权，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可以显明我们是在意自己的得失， 还是在意基督的荣耀？是在意谁传了福音，还是在意福音的内容？如果我们连自己的荣辱心都不能超越，怎么能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呢？因为我知道，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基督耶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。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，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就越发加增。终必叫我得救，引自七十士译本的约伯记十三章十六节，这要成为我的拯救。这不一定只从监狱中被释放，因为保罗立刻提到了死亡的威胁，而是指无论保罗是否在罗马的法庭上被定罪，他为基督而战的立场必定会被显为义。这正是约伯的盼望。事实上，保罗并不急于出狱，因为得自由能传福音，被捆锁也能传福音，只要能把基督传开，这有何妨呢？二十节可译为，我所热切期盼和盼望的，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，只要满有胆量，不论生死，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。保罗最关注的不是自己的命运，因为他确信自己无论获释还是殉道，都能彰显基督，叫福音兴旺。信徒一生中的所有境遇，都是为了减少肉体的生命，显明基督的生命。这就是神要完成的善功，是借着祷告和基督耶稣之灵的帮助成就的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这是保罗的人生价值观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活着也许意味着事业、享受、家庭、朋友，也许是工作、侍奉、教会，但对于保罗来说，活着就是基督。基督是他的唯一所想、唯一所爱和唯一所乐。同样，我们若是靠着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生命连于基督，依靠基督，为了基督，死亡就不是损失，而是收益，因为能与基督同在。二十二节可译为，但如果我在肉身活着，意味着我就能有工作的成果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保罗并不担心自己如何死、何时死，因为神必然保守自己的仆人完成当做的工。如果神允许他继续活着，意味着还会有工作的成果。神对每个信徒的生命都有一个计划，预备了我们当做的善功。只要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，回天家的时间对我们都是刚刚好。信徒何时见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向主交账。只有当我们预备好迎见主的时候，才能好好活着，从死亡的恐惧中得着释放。保罗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，可以从逼迫和苦难中解脱出来。但是信徒的人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所以他在肉身活着， 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既然腓立比的信徒都已经重生得救了，还有什么事为你们更是紧要的呢？因为保罗明白，神不是以个人的得救为满足，而是要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。保罗也明白，自己的任务不只是让人认罪悔改，而是让人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直到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因此，神给了保罗一个信心，他将或是回到腓立比，与他们彼此相交，帮助他们成熟，使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越发加增。作为基督耶稣的仆人，保罗在两难之间所考虑的，不是哪一样对自己更有利，让自己更光彩，而是哪一样才能完成主的托付。今天，当我们遭遇疾病、苦难的时候，是情愿在肉身活着，因为这对自己是更要紧的，还是考虑如何预备迎接你的神呢？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叫我或来见你们，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，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，这是证明他们沉沦，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。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，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1:27-2:18的主题是做福音的公民，与3:1-4:1做天上的国民前后呼应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原文直译是只要你们成为基督的福音的公民。腓立比是罗马的殖民地，当地居民大都是罗马公民，拥有公民的特权，也要履行公民的义务。腓立比的信徒不但已经信了福音，而且一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，但保罗仍然提醒他们，只有我们的生活才能证明自己真正所信的是什么。身为天上的国民，就应当活得像天国的公民。1:27-2:18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， A 劝勉， B 以基督的心为心， A1 进一步劝勉。27节后半部分至28节可译为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为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，丝毫不怕敌人的威胁，以此证明他们会沉沦，你们会得救，这是出于神。齐心努力，原文的意思是与某人并肩作战，用来表达运动员或战士为了共同的目标一同努力奋斗，会使当时的读者联想到团结一致的罗马步兵方阵。无论在哪个世代，教会在逼迫面前的得胜回应，都是证明仇敌必然灭亡，信徒必然得救的记号。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出于神，在神的主权管理之下，信徒应当一无所惧，除了害怕失去神的喜悦，不必害怕任何人事物。27节中的两个关键词是1:27-2:18和3:1-4:1在结构上彼此对称的标志。一，行事为人与什么什么相称，原文是成为公民，衍生为3:20的国民，在本信中只出现在这两处。二，站立得稳，原文与4:1的站立得稳是同一个词，在本信中只出现在这两处。 二十九节可译为，因为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，使你们不但是信基督，也是要为他受苦。信徒和教会为主受苦，并不是意外，也不是神的惩罚，而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，是基督的榜样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今天，如果一个传道人讲的都是福气、爱心、安慰、医治，却不提或淡化我们不单是信基督，也是要为他受苦，那就是别的福音了。传别的福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然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一个真正的基督耶稣的仆人，必然是为主受苦的人，可以像保罗一样对信徒说，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，这样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安慰和鼓励。腓立比书背景。腓立比书的原文是希腊文，又被称为给腓立比人的信。腓立比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进入欧洲的第一站，主后五十年初，他在这里给吕底亚施洗，经历了棍打、坐监、地震，最后带领狱卒信主。当保罗离开腓立比的时候，已经在吕底亚的家里建立了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，而路加继续在那里停留了几年时间。大约主后60至62年，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给腓立比的老朋友们写了本信。虽然保罗此时正笼罩在死亡的强烈阴影下，但信中却充满了喜乐和温馨。原文14次使用了喜乐。腓立比位于希腊北方的马其顿北部，被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攻占后，以自己的名字命名。主前42年，这里爆发了罗马帝国内战中的腓立比战役，屋大维和马克安东尼联军战胜了政敌。战后，屋大维把交战双方的退役官兵安置在这里，把腓立比变成了罗马的驻防城，也就是殖民地。主前27年，屋大维登基以后，把这个殖民地建成了一个繁华的微型罗马。罗马人经常出于军事目的，在一些战略要地建立殖民地，把罗马公民和支持者迁居到这些城市，不受周围行省的管辖。殖民地在罗马国内法的管理下享有自治权，许多居民都是罗马公民和退役官兵，可以减免税项。腓立比居民非常重视罗马公民的身份，凯撒崇拜是宗教生活的中心，因此本信所用的一些词汇对于腓立比人有着特殊的意义。比如行事为人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成为公民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原文就是我们的公民权却在天上。御营全军，在凯撒家里的人，用凯撒的称号和救主来称呼基督，用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来对应罗马和平。本信整体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：A. 问候 ，B. 为腓立比人祷告 ，C. 保罗的情况 ，D. 做福音的公民 ，E. 效法基督的榜样 ，D. 一做天上的国民 ，C. 一保罗的劝勉。B1 向腓立比人致谢 ，A1 问安。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都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时写的，被称为监狱书信。其中，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和腓立比书都是写给教会的。以弗所书阐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哥罗西书阐明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 腓立比书阐明了教会活出基督见证的道路。此时腓立比教会面临外来的迫害，假师傅的引诱和内部的纷争。保罗写本信的初衷，既是对腓立比信徒的友谊和馈赠表示感谢，也是对来自教会内外的挑战提出劝勉。本信的焦点在于属灵的成熟，所以没有像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那样谈论救赎和称义，而是关注如何得着基督。贯穿全信的重点是劝勉信徒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在基督的身体里活出合一、喜乐和爱心的见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。